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朱启玲，芳芳胖胖。本节目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我们希望在广播的天空中用声音为雇主、仲介、移工朋友们以及所有支持我们台广的听友们搭起一座和谐共融、彼此理解的劳动沟通桥梁。节目在台湾广播公司台北里台 AM1188， 台中台 AM774， 每周日的下午5点到6点播出，那么晚上7点到8点则在大溪台 AM621 以及新竹台的 AM1206 播出，所以双北、台中、新竹、桃园都能够听到哦。那是这两个时段刚好你都没空收听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台广的官网以及 SoundOut 播客 Podcast 都可以随选收听。怎么找呢？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页的台湾点唱机，或者是请你直接 Google 搜寻移工快易通，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网络连结哦。胖胖最近在玩那个最近好红哦，叫什么皮克敏星。公鸡呢，除了宝可梦之后，我真的很少玩这种走路来达成目标的健康游戏啊。起因，那我为什么会玩这个？是因为最近我的朋友圈通通都在玩，连那个不玩游戏的朋友他都开始玩了。有一天他就秀手机给我看，然后他们那一群就一直在那边，哇，你的皮克敏怎么样怎么样。哇，我这个人一向都不轻易认老认输哦，怎么说我也要了解一下打进我的朋友圈嘛，所以我就下载来玩看看。诶，这个真的会想走路耶，明明平常搭公车或是骑车的我，现在我会特地绕不同的路走路探索地图，这个会让我想到以前宝可梦 Pokemon Go 刚推出的时候，在银发族的世代造成轰动。各位应该都跟我有过那个年代吧，如果你没有我不信。嘿，我 AM 我相信应该都有过那个年代。我那时候常常下班会带着家人在公园绕圈圈，不骗各位，你们如果有玩或者是你们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宝可梦所有的公园就会看着大家像邪教一样一直在绕圈圈走绕圈圈走，因为要有走才会有宝可梦出现探索地图。然后我家人白天也会去公园抓宝可梦，还会认识跟他一样的同好银发族交朋友。那么不爱出门的仔仔们每个周末都会出来抓宝，也开始交到朋友。那个时候宝可梦现象还有上专题，还有上新闻专栏所以是非常著名的游戏事件。我真的是终身难忘，因为我也是那个人潮之一。对，所以亲身经历就会觉得哇，不可思议，但真的就是这么多人。总之胖胖就当做一个轻松休闲的走路小游戏。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出门走路不要同时滑手机，各位还是要眼观四方，耳听八方，随时保持用路的警觉哦。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胖胖会陪大家一起关心移工的聘雇政策，分享时事生活，还有来自东南亚的音乐与新闻。希望在忙碌的一天里，让各位听得轻松，也能多一点收获。不管您是雇主、仲介，还是国语能力很厉害的移工朋友们，都就欢迎你做会来听胖胖上劳动知识小课堂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单元，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阿强，
嗯，
我最近真的很烦，我的居留好像过期了，我现在很怕被抓哎。
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啊？那你有去处理吗？
嗯，没有哎，我很怕啊，一去是不是就要被关，而且还要罚很多钱。
你先不要自己吓自己，我最近啊有看到一个新政策，好像啊就是在讲这个。
真的吗？我这种情况也可以吗？
可以啊，你听我说，现在啊政府有一个自行到案的制度，如果是逾期停留或是拘留，只要你自己主动去移民署处理，是有机会罚款减轻一半的哦。
真的啊？那个 money 可以减轻一半啊？
对啊，重点是主动，你愿意面对问题，就会比较有弹性处理。
可是去到那边会不会很可怕？
不会啦，比起一直躲着，心里会更累吧。而且啊，你还是要走正常流程哦，只是比较有机会减轻负担。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大概啊，就是三件事：第一，要缴罚款；第二，要办旅行文件；第三啊，要在期限内出境。
哦，所以不是没有事，是比较有机会好好处理。
没错，而且啊，如果一直不处理，到最后反而会更麻烦，罚更重哦。
那我懂了，唉，与其一直躲，我决定还是去面对好啦，至少我的罚款可能可以减轻一点压力回家。
对呀，有时候勇敢走出第一步，事情啊反而会比较好解决。
提醒您，依据政府最新修正规定，逾期停留或拘留的外国人，现在如果主动向移民署自行到案，符合条件者，罚还可以减为原来的一半，但还是必须配合缴纳罚款、办理证件以及依照指定期限出境，给自己一个机会依法处理，安心回家。
刚刚这段小短句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外籍朋友、移工朋友们，你们可能会遇到的真实情况。有些人因为一时疏忽或者是不清楚规定，不小心就变成了逾期停留或拘留，但又因为害怕不敢面对，反而让问题越拖越严重。不过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新规定要提醒各位，只要是逾期的外国人，超过时间没有回国还停留在台湾的外国人，愿意主动向移民署自行到案，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罚款是有机会减轻一半的。这个制度的重点其实就是鼓励各位要勇敢面对，依法处理，而不要一直躲避。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要提醒大家一项和外国人停留、拘留相关的重要资讯。如果您的身边有朋友，或者您本身就是外籍朋友，不小心出现了逾期停留或是逾期拘留的情况，也就是说时间到了啊，护照到了，签证到了，但您还留在台湾没有回国的情况，请一定要特别留意，现在有新的规定可以帮助您减轻负担。根据最新修正的入出国籍移民法第74条之一，只要是逾期停留或是逾期拘留的外国人，主动向移民署自行到案，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减轻罚还，最高可以减为原本的一半。这代表什么呢？简单来说，如果愿意主动面对问题，依法处理，就有机会减少经济上的压力，也能更顺利地回到自己的母国，重新规划未来。但是也提醒各位，自行到案并不是完全就没事咯，还是要配合三个重要步骤：一，要缴纳相关的罚款；二，必须要办理旅行文件或是相关证件；三，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境。 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还是需要缴纳全额的罚款，甚至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处分。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提醒雇主朋友们跟仲介伙伴们，如果您的身边有移工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请不要害怕，不要生气，也不要逃避，也不要责骂对方，可以协助他们了解自行到案的制度，让事情用合法安心的方式处理，多一点理解，多一分协助，对彼此都是一种保障。如果想要更了解详细的资讯，那么可以洽询移民署，或者是拨打1955劳工咨询专线。各位也可以透过 LINE at 移点通来查询多国语言的资讯，给自己也给移工伙伴一个机会，依法处理，安心回家。接下来要来分享哈，聘雇移工的这个雇主朋友们，尤其家事要聘雇家事移工的雇主朋友们，是不是容易心慌慌啊？今年开始不用再心慌慌了，因为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上线，相信可以为各位家事移工的雇主朋友们带来更便利、更轻松的理解了。我们都知道台湾社会现在老得很快啊，老得好快，哎，这个好像不止台湾啊，全世界都一样。家里有长辈需要照顾，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这个时候家事移工就成了我们撑起家庭、维系生活最重要的帮手。不过说句实在话，各位要把一个完全不认识、语言还不通的外国人请到家里一起住，心里当然难免会紧张、有压力，甚至怕一不小心就违反了法律。今年开始各位都不用操心了，因为劳动部特别听到了大家的心声，编制了这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这个不只是一本手册，它更像是各位的随身军师哦，因为用最简单的图文来帮各位雇主解决了25个最头痛的问题，这个都是有经过考核的。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手册在做什么。首先很多人都会问，我要找移工，但是我要怎么知道这个仲介好不好，那个好不好？手册第一章就教大家，您可以上网搜寻私立就业服务机构查询系统来看仲介的评鉴结果。手册也特别提醒，仲介只能收两种钱，一个是不能超过一个月薪资的介绍费，第二个则是每年不超过2000元的服务费。如果您听到什么买工费、转单费、牛头费啊，一听就很假，那一听就是不合法，千万不要付钱。再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绝对不可以先试用移工再正式聘雇，移工是没有试用期的。因为很多人哦会把跟台湾企业把它联想在一起，很多人就会想说先试用几天啊，看这位移工勤不勤劳，但是手册就告诉大家，没有完成合法的程序就让移工开始工作，最高会被罚75万元，连聘雇许可都可能会被废止。所以我们在选工的阶段就要详细说明工作内容，像是阿嬷到底要翻身几次，要不要清理病人的排泄物，甚至家里有没有宠物，你会不会怕宠物，这个都要先跟移工说明清楚。就像我们去应征人家的公司，我们当然也希望公司企业方能够先跟我们讲清楚福利条件嘛，都是一样的。手册里也提供了多国语言的契约范本，要让各位和移工都能够看得懂，保障彼此的权益。所以手册在针对与人签约这件事情上，对于不能付、 不该付的钱以及不能非法使用啊，是琢磨比较多的。这也表示什么？我们台湾人容易犯这种失误啊，所以就是特别提醒各位。接下来移工来到家里后才是真正的挑战开始了嘛，所以手册也进一步的来说明，把我们最尴尬最想问的问题都列出来了。首先第一个大忌，可不可以帮移工保管护照？答案是绝对不行。不管您是怕他弄丢还是怕他跑掉，只要您强行持有他的护照或居留证，就可能构成非法扣留，你不仅会被重罚，还可能背上刑事的责任。我们要让移工了解合法工作才有保障，失联的话会被遣送出国，而且永远不能再来台湾，所以一旦他失联就成了黑工，要让他非常明确的了解。第二个尴尬的部分是什么？也会很多雇主都想问的，那我可不可以装监视器？答案是可以，但是要有原则。手册建议各位雇主要秉持尊重隐私、明确告知、目的正当的三原则。我们可以装在哪里？客厅、厨房，甚至是病人，就是被看护者的房间。可是不好意思，你是绝对不能装在移工的房间或者是浴室啊，这非常侵犯隐私。也不可以装针孔，最重要的是影像是绝对不能放到网络上分享的，不然都会处罚。接下来也是雇主常常会烦恼的，哇，如果发现我的移工一直滑手机怎么办？手册也有提醒了，手机是个人的物品，这是不能够没收的，但是我们可以跟移工约定工作时间的使用规定。比如说，哎，不好意思哦，工作时间你是不能戴耳机，不能开直播，因为你这样会分心，影响我照护的安全，也会侵犯家人的隐私。当你把这个工作时间的使用规定，这是可以合法提出的，所以只要让他明确的分辨什么是工作时间，什么是非工作时间，就能解决这一层烦恼。但是当他们是休息时间的时候，也请雇主朋友们要给予自由使用手机的权利。就好比说，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在公司中午12点明明是我的休息时间一小时，我还要被总经理啊 call 电话到他办公室处理事情，这是不是也是侵犯我的休息时间跟隐私时间啊？大家这样想应该就能够心有戚戚焉了哈。所以一样的，不管是移工朋友还是我们台湾劳工还是雇主朋友，我们自己也有工作嘛，我们应该都要理解尊重工作者的休息时间。接下来手册贴心的第三章，雇主的照顾支持跟协助资源啊，连这个都写进去咯啊。比如说当移工朋友他要回乡探亲，或者是移工他生病受伤了，家里的照顾工作怎么办啊？我们也不能强迫人家，人家也有自己的家，人家也想回家看一看，或者是他也受伤了，你不能说强迫你还是要继续照顾哈，对不对？但是我家里的被照顾者也还需要照顾啊，那么就有了扩大喘息跟短照服务。只要拨打1966长照专线，经过评估后，每年最多可以申请52天的补助，让政府帮各位找帮手，各位就可以安心的休息，或者是专心的出外打拼。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是劳动部新推出的服务，由专业法人团体办理。如果您需要临时短期的紧急人力，可以自费申请弹性时数。如果聘请的移工不管是阿姨还是姐姐还是妹妹，因为有年轻的也有比较年长的，他们的照顾技巧没有那么熟悉的话，不要急着生气。手册提供了很多 QR Code 的连结，像是台北移工学校的 YouTube 频道，或是多国语言的数位学习教材。我们雇主可以跟着移工一起看影片来学习正确的拍弹翻身。 手册甚至还有教大家哦，如果被看护者住院了，看护工是可以随同前往照顾一般病房的，不需要额外申请。但是如果是住进护理之家或是呼吸照顾病房，那么就要先向劳动部申请变更工作地点哦。聘雇管理跟照顾支持资源都有了，接下来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终止契约了。万一真的相处不来，或者被看护者过世了，手册的第四章也教各位如何好聚好散。请记住，被看护者过世后，不可以私自指派看护工去照顾其他家人哦，否则被发现被检举，直接被罚15到75万元。各位必须要在30天之内通报劳动部办理转换雇主或是出国手续，如果有劳资争议，不要吵架，直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这一支电话24小时都有人服务，而且不管是雇主还是移工都能够打1955。阿公啊，遐嘴哇，好像很厉害呢。那我要赶快拿到这一本这么实用的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强烈哦，庞庞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尤其有这个需求的雇主朋友要拥有一本。那纸本可能要哦，你刚好有遇到或是到现场才能领得到，但是电子档网络上就能够马上下载了。不管是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或者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官方网站，或者甚至我们很简单，你就打开 Google， 然后用 Google 去搜寻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啊，你就打这些字，家事移工手册、家事移工雇主手册，或者是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等等等，你就打这些关键字，庞庞试过真的就出现了，你就可以顺利的找到网站的连结，并且下载这个电子的 PDF 档。这一本手册里面所有政府的电话长照的连结都有留资料，非常的便利，目的就是希望雇主朋友们在聘雇的路上不再孤单，有这本手册万事通。家事移工是我们的新成员，让我们用尊重跟法治来建立一个和谐的聘雇环境。如果各位还有任何移工管理上的问题，也欢迎拨打1955免付费咨询专线哦。接下来一个新消息，最新最新哈，多一个帮手少一分疲惫，外籍帮佣申请条件有新制度咯。我们行政院长在3月19号行政院会听取劳动部的外籍家庭帮佣新制规划报告，劳动部说明，因应我国家庭结构转变跟双薪家庭日益增加，因为大家都要出门打拼赚钱养家嘛，好，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是说哦，女生非得要家庭主妇不可哦，很多女生很多老婆也是很会赚钱的，许多家庭在工作跟育儿之间面临了时间照顾压力，政府将透过适度的调整制度，提供家庭更多元的家务协助选择，协助劳工兼顾家庭生活与工作发展，安心续留职场。劳动部指出，随着双薪的家庭比例提高，不少家长在工作、家务跟育儿之间承受了相当的压力，特别是需要照顾幼儿或是家有罕见疾病、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的儿童等特殊需求的家庭，更需要家庭的支持。为了回应实际的需求，劳动部就推动了新制度，调整外籍帮佣申请资格的门槛，每个育儿家庭只要有一名未满12岁的儿童就可以申请，最多申请一名外籍帮佣，让更多的家庭可以在家务协助方面获得支持。劳动部强调，外籍家庭帮佣制度不是取代既有的托育或是照顾措施，而是在既有的托育、家事服务跟社会支持资源之外，提供育儿家庭多一种协助家务的选择。其次呢， 外籍家庭帮佣的角色是辅助性的家务帮手，主要协助家庭处理日常家务工作，不是保姆，也不是其他专业照顾人员哦，所以不会取代专业的托育与照顾服务体系。为了要顺利推动新制度，协助弱势跟特殊需求的家庭，劳动部同时也规划了相关的配套措施。有三个重点哦，庞庞继续跟大家分享。一，减轻弱势跟特殊需求育儿家庭负担，因为要透过减收就业安定费，简化行政的审查作业，优先协助具急迫照顾需求的弱势跟特殊需求的家庭取得外籍家庭帮佣许可，来强化家庭的照顾支持，减轻这个经济压力。二，确保家务的工作品质也很重要。为了要确保外籍家庭帮佣的服务品质，劳动部就跟卫福部一起合作，来规划帮佣必须要先经过相关的家务基本训练，并且也提供照顾的基本职能培训。另外，为了协助家庭照顾年幼的子女，卫福部也将扩大推动育儿指导员到家里去指导服务技巧，来协助家长提升照顾的技巧，扩大整体的效益。第三个重点，兼顾本国劳工权益啊，这个当然最重要了。同步推动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扩大育儿指导员的工作机会，强化托育跟家事服务媒合平台的功能，并且提供我们台湾劳工就业跟技能的协助，像是推动专案就业媒合、就业的奖励措施，以及协助劳工提升专业工作技能，并且提供职业训练生活津贴等支持方案，来扩大我们本国相关从业人员的就业机会，以及提升他们的劳动权益。为了要顺利的推动新制度，将会尽速完成相关的法规修正、申请书表调整、资讯系统的更新跟各项配套措施的准备、哦、所以要施行一个新政策、新计划、新制度、哎、后续其实要牵连很多相关配套措施跟平台更新哦，预计将会在4月13号开始，有家庭帮佣需求的家庭完成国内求才，就将开放受理申请外籍帮佣招募的许可。未来也将持续观察政策的推动情形，来适时的检讨与改善。这个新制度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台湾劳工兼顾家庭与工作的责任，提升劳动参与率，让我们劳工得以安心的留在职场继续赚钱，继续打拼。针对外籍帮佣申请条件的新制度，哎，有兴趣或者是想进一步了解有需求的听友们，欢迎拨打1955免付费的咨询申诉专线哦。
每天清晨你来到我窗台，有意无意地敲打我的窗，我惊喜地从梦中醒来，你是否从天而降？我把喜爱的全都拿出来，盼望着和你一起分享，你感觉到这友好的对待，于是开心地放声歌唱。如此醒来，我就在你身旁，童话就在你 每天降临的早上。和清晨你没来我窗台，而我早早就守候我的窗，我胡思乱想你受了伤害，看着外面大大的风浪，风如此失落，不寂寞我的窗，不但愿你去我下一个更好的地方。窗台像从前那样敲打我的窗，我惊喜地从梦中醒来，这一次你从天而降。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二集哦，很荣幸邀请到新北地检署国民法官专组的郭志安检察官。
嗨，各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志安是我在新北地检署服务时候的得力助手哦，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哦，尤其擅长哦在国民法官法庭上面用白话口语的方式去解释艰涩的法律条文以及法律概念哦，让国民法官可以迅速的了解案情，也让整个国民法官的程序哦更加的流畅。志安，请问今天到节目中要跟我们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呢？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柔性司法新思维，国民法官聆听被害人的生命故事。其实过往我们对检察官的形象常常是刚正不阿啊，甚至严厉啊，凶悍啊，但其实我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理解，其实检察官在国民法官法庭当中，他常常是发挥柔性的一面，是希望让国民法官理解到被害人家属的声音。
哦，是，其实从部长呢在去年520上台之后呢，也一直强调我们要有走温暖有感的柔性司法哦。可是很多观众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哦，为什么我们在国民法官的制度中呢要去倾听被害人的人生故事呢？毕竟以往在诉讼程序中哦，被害人家属的声音哦，或者是被害人的声音哦，跟被告的答辩比起来哦，它其实是相对时间上面是不成比例的哦。
其实过往传统的诉讼程序当中，我们不管是检察官、警察啦，调查的证据通常是集中在犯罪事实上面，也就是要去证明到底有没有犯罪，犯什么罪，比较少去讨论到关于到底要磕多少的戏。那这也是我们以前在国民法官法上路前有办过很多模拟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国民法官在我们受访的时候纷纷都表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量刑，他们没有素材，因为卷内的资料全部都是关于到底犯什么罪，然后受什么样的损害，并没有关于被害人的人生故事。
哦，那诶，可是也有很多的民众可能会想到诶，在国民法官制度中其实职业法官也有参与哦，那量刑的部分是不是让职业法官来做引导就可以了呢？
确实在技术层面我们相当仰赖职业法官去指导国民法官要怎么量刑，可是其实我们很担心职业法官教太多， 因为如果职业法官教太多的话，这反而会让国民法官法的精神没有办法达成。国民法官法的立法目的其中就有一个是要反映国民的正当法感情，因为原本大家可能不太信赖职业法官的良心，所以如果职业法官再把过往的那一套不被信赖的良心标准硬是灌输在国民法官上面的话，这样这个制度就变成空壳啦。所以根本的解决之道并不是让职业法官来告诉国民法官说这种案子以前我们都怎么判你就跟着这样判就对了，而是要让国民法官有更多的素材可以去量刑。
也为了因应国民法官法制度的上路，修正方向的转变呢，新北地检署呢其实已经成立了一套快速而且沟通良好的侦诉衔接制度，并且呢也建立了在侦查中的精神鉴定以及刑法57条各款的量刑调查流程，这样全面的调查呢也让国民法官可以吸收到关于案件的来龙去脉资讯，而做出更合理更客观的量刑判断。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我的家乡我的情。我们今天先来讲讲印尼印尼的时事相关。在来自雅加达的综合新闻讯息，印尼最大电商平台 Tokopedia 与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 TikTok Shop 整合之后，字节跳动其实就是 TikTok 就是抖音啦大家就想象说在大陆它叫抖音，在外面它总要取别的名字嘛大陆商品跟平台逐渐占据了印尼的数位市场主导地位，所以印尼当局就考虑采取措施来抑制，避免印尼国内的数位市场被外国企业垄断，特别是大陆他们特别防范，因为他们的人真的非常大量的人我举例 TikTok 就很多人在玩，几乎东南亚玩得可凶嘞，人家粉丝可多嘞有名的非常多。印尼财政部长在上个星期雅加达出席了开斋节的祈祷后，就对记者说他收到大量的公民投诉，指说印尼的电商平台上怎么都充斥着大量的大陆低价进口的商品，所以政府也正在评估如何防止国内电商平台被外国企业垄断，如果不加以干预，相当就把国内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外国人。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字节跳动2023年它以超过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印尼的 Tokopedia 75% 的股份激进就是算是入主了这一家平台了，并且跟 TikTok Shop 整合，这个就加速了印尼电商领域的竞争。不要小看印尼的电商市场，可是很大很肥的对于目前占据大约 50% 市场份额的虾皮构成挑战不就虾皮虾皮在东南亚也是只能说他的眼光走得很快知道市场大肥羊在哪里，我们不要讲大肥羊，就是雄厚的经济力在哪里，其实很多都在东南亚只是之前没有人特别注意这一块。印尼政府也正制定对策来确保他们的数位，就是所谓的电商生态系统可以更平衡，不要到最后好像都被外国人给垄断了，所以在加强国内产品竞争的同时能够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当然更重要的是，印尼政府也希望鼓励本地企业的发展，使国产商品可以跟他人竞争，并且在他们的市场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有鉴于全球地缘政治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政府也正致力于提供内需，来减少对外面的依赖。除了电商的市场，印尼政府也在制定措施来支持私营经济跟维持购买力，并且要在全球油价波动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管理补贴燃油的价格全世界现在可能都得要开始补贴了，同时也确保政府支出可以及时到位。中东的战争导致全球形势严峻，但是印尼的国内需求还是很强劲的， 如果冲突持续升级，经济增长势必会放缓，但是政府还是会维持印尼国内的内需。对于经济前景，目前这一位财政部长是感到乐观的，认为2026年的第一季增长率可以达到 5.6%。 他补充，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了压力，政府也实施了多项的缓解措施，来帮助印尼的国民经济保持韧性，所以才会有这样 5.6% 成长的乐观预测。乐观归乐观啦，但是庞庞还是要说，就像财政部长说的，冲突持续升级，如果中东那边战事一直都没有缓解的话，可能影响的不会只有美国跟中东啊，整个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虽然生活保持警觉，还是要开心欢乐的面对哦。接下来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听过旋律，但不一定知道歌手是谁啊，会觉得哎呦这个旋律很熟悉啊。这首歌叫做 La Lune 啊，这 La Lune 一听就不是我们台湾的歌，没错，因为我现在要放的是东南亚歌曲，来自越南创作歌手 Vu。这首歌几年前在 YouTube 还有短影音平台上面常常出现哦，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哎，这首歌怎么这么安静，可是情绪好像有点放不掉呢。这就是所谓的啊，他们号称叫做 Indie 音乐。 Indie 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讲就是 Independent 独立的意思啊，用简单的方式讲就是独立创作的音乐，不是那种商业华丽包装的主流音乐。如果用比较狭义来讲，就是小众型的音乐，比较贴近情绪，比较在说一段故事的音乐。那 Vu 的音乐呢，就大概是这种风格。他的声音会让你等一下你听了就知道有一点距离感，然后他也习惯用吉他来做编曲，所以整首歌听起来你听不到太多的电子音乐。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吉他虽然简单，却很容易进入这个音乐旋律的情绪哦。La Lune这个歌名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它如果直接翻译，它叫做奇怪，就是哦，好奇怪的意思。但是很多人会把它解读成一段，这表示什么？一段微妙的关系，可能是远距离恋爱，也可能是两个人明明有感情，但是却走不到一起，就是那种奇怪那种感觉啊，那种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该怎么靠近的状态。明明有感情，走不到一起，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该怎么靠近的那种感觉。有些歌不是第一时间会喜欢，而是会在某一天突然变成你的循环播放。这首歌对庞庞来说就是这种感觉。接下来就把这首来自越南的情绪歌曲送给各位， Vu 带来的 La Lune。
trong chiều đông xa vắng mà sao giờ đây nhìn lại chẳng còn thấy em. Lạ lùng em với gió hát lên câu ca làm anh thao thức, mà bao say mê nồng nàn giờ đã phai màu. Kìa nắng ngập tràn nhưng giấc mơ lại vừa bay đi, gạt hết cuộc đời lẻ loi thôi bình anh lại ngồi nhớ em.
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来自 LINE at 疑点通，千万不要依赖 AI 解决心理问题的宣导哦。随着人工智慧在日常生活中广泛的被应用，许多心理健康相关的 AI 产品啊，都被拿来运用了，像那个什么 GPT 好朋友，有的人上班也在跟 GPT 聊天，下班也在跟 GPT 聊天哈。加上便利、隐私跟不带评价的特性，所以很多人都开始选择跟 AI。现在还有 Grok。哦，好多哦，真是发展了很多的系统可以聊天了，来谈论那些难以启齿的烦恼。各位， AI 虽然能成为我们心理健康促进的啊，只是辅助工具哦，而且要特别留意，一， AI 它不具有真实的感情跟同理心，更不能取代我们现实生活的人际互动。二，使用 AI 还是要保有批判性的思维，不是他说了就一定对。对于 AI 所提供的身心健康建议，各位都必须经过思考及判断。三， AI 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员，所以他没有办法诊断疾病。对于如果您有长期失眠、情绪低落或出现自己想伤残自己的想法的话，还是需要去医院看医生。当我们遇到心理上的问题，请联系自己的亲朋好友、老师啊，或者是拨打1925安心专线。这个时候不是1955哦，是1925安心专线。
破1999转8858，8858取谐音叫做帮帮我吧、啊、这两支咨询专线让真的人，真真实实活着的人，有血有泪的真人来协助我们去解决心理上的问题。如果有翻译的需求，比如说雇主朋友们，你遇到你的义工伙伴好像心灵有一点点哪里怪怪的，好像心理上有一点状况，有一点问题的话，也可以提醒他打1955、哦、那他就真的可以打1955，因为1955有翻译的服务。紧接着的小百科就是跟 AI 依然有关系。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 Anthropic 最新用户调查揭露了，比起失业，现在用户更担心什么？ AI 幻觉导致结果出错。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哦、我们太依赖了 AI， 就容易对它产生、哦、AI 出来的东西1000%都是正确，会有那种幻觉形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Anthropic 访调该公司的聊天机器人，涵盖了159个国家，超过8万名用户，是目前关于人们如何使用 AI 以及这些用户如何看待它的风险跟效益最详尽的观察试调之一。调查显示了大约 2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担心 AI 出错，就是所谓的幻觉。其次 22% 担心工作会被 AI 取代、哦、所以感到焦虑，以及该技术对人类自主性的影响。另外呢，也有 16% 的人担心 AI将会削弱我们人类的批判性跟思考能力。这是这八万名用户他们访查发现的、哦、第一个就是 AI 幻觉，最担心 AI 说的东西我以为是对的，结果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东西 gay、哦、就是不可信的因素 27%。 那我刚才讲了 22% 就是就业跟经济的问题，怕自己被取代， 16% 就是怕自己认知退化，因为有了 AI 开始不思考不批判了、哦、写作业写论文反正都丢给 AI 帮我串好我看看、哦、有的人甚至看都不看直接交给老师啊，这个就是标准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低落素质下滑的状况。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当然不是，有的人就把 AI 运用的下下叫，比没有 AI 的时候更具思考力、啊、所以工具就是看你怎么用，不会用的人就变笨蛋啊，会用的人就越用越跳越聪明。附带一提、哦、另外也有 13% 的人呢担心会有恶意使用，被恶意运用，比如说哎，把我的脸跟它合在一起然后变成 AA 片、哦、这就是恶意的使用。或者是不实的资讯也占了 14%， 就是所谓的假消息。最后当然 13% 还有一个就是监视跟隐私，他们最担心 AI 暴露了他们的隐私跟监控着他们，这是大部分民众主要的 AI 忧虑。庞庞就分享占比给大家。有德国企业家就曾经说过 AI 的幻觉是个灾难啊，他失去了好多工作时间。那么在墨西哥也有军事人员，应该都是用户啦、啊、就是表示说他会注意到 AI 的错误，因为他知道这个主题所以他很懂，但万一他要是不清楚这个主题，是不是 AI 给他什么他可能就觉得是对了啊，就不会发现错误了。这些对话以70种语言进行，让这家公司得以向使用者用户提出各类直化研究问题。同时研究也发现提升工作效率跟意义是使用者对 AI 最普遍的期待，这部分已经实现了。有 32% 的用户就说 AI 使他们在工作上更具效率跟生产力。另外尽管有 19% 的朋友表示 AI 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是整体数据还是显示出来目前 AI 人工智慧已经广泛应用在工作的工具啦、教育的资源、个人的陪伴，甚至是协作的伙伴等各种人类想象得到的用途。 全世界不一样的州、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区域对 AI 的期待跟看法也略有不同哦。像是南美洲、非洲跟南亚、东南亚许多地区的朋友，他们对 AI 的态度是普遍比欧洲、美国或者是我们东亚区乐观。在对就业与经济的忧虑程度，对 AI 的负面观感方面也会呈现明显的地理群集跟重叠现象。就我刚才讲的，已开发国家相对来讲对 AI 的负面跟忧虑程度就更高，因为他们知道很快就能知道说啊，我会不会被取代。可是对于正在开发中、正在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他们则乐观的认为，诶，我可能可以掌控 AI， 让 AI 为我们的国家、为我的人生、为我的职涯发展更多，这是不一样的面向。不管怎么样， AI 都是一种文明，都是一种科技的巨大进程发展。但是也提醒各位，我们不能老是依赖 AI， 因为人的脑啊、你的脑、我的脑还是很重要的。如何运用 AI， 把 AI 运用的驾轻就熟，掌控 AI 的功能，也是未来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职涯道路上的一种课题啦。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移工快一通又来到尾声啦。我们节目致力于用轻松的方式聊懂劳动政策，希望今天的政令宣导大家都有吸收成功咯。啊，如果您觉得吸收不够，我意犹未尽，我想要再听胖胖讲一次，别担心，欢迎上我们台广粉丝团台湾点唱机，搜寻节目的播客线上连结，就能够重温胖胖的节目哦。谢谢您把时间留给移工快一通，只要今天有一点收获或一点放松，那我就很值得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看不完的是最近。吃什么药，是你用着迷上的男女女，忘了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哦耶，回家了就乐在自尽潮，拿着面对年少的对我叫不停的笑，回家人们对感有咆哮，但这边的大家的讨厌抱，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好，
看到我烟花花心乱飞，
留下回家，
看到我烟花花心乱飞，
没有家。
Come on, come on， 记住就在那里有一夜情景，记录下我们心情。